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节目开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麦麦，你昨天不是说这个想喝瑞幸，但是好像又有点贵吗？
你是啊，你一天来一杯，确实有点顶不住
啊。来看这些，想喝什么都行。
哎呦，这么大方，你是去找的什么门道了？
最近不是官方十周年叠加双十一、双十二大促嘛？品牌方推出了个挺实在的活动，1元抢365杯瑞幸咖啡，官方直接补贴的。
1块钱300多杯啊，这活动靠谱吗？要不要拉人砍价啥？
啊，确认过了，是正规活动，不用拉人助力。我研究了一下规则啊，直接点击参与抽奖就可以了。中奖后呢，会给到这个兑换权益，全年都能在瑞幸门店使用。像山酪拿铁啊、酱香拿铁啊这些，所有的在售新品、经典款口味随便选。
那这个确实挺值的，要是真中了，相当于你全年咖啡自由了嘛。
是啊，我这里已经提前跟品牌锁定了5000个专属名额给到大家，已经打包好放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置顶链接等着了，库存实时更新，链接只要在那就是还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试试运气，反正就1块钱，说不定有惊喜。
对，反正点一下也不麻烦。好了，那这个福利呢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故事。
好嘞，今天开始呢第一个稿子，今天我们说案件
啊。对，
说案件的原因
是
呢，
那天老于通知我了，今天说案件。
对对对，为啥呢？就是第一个案件啊，咱们上一期说案件是10月22号，对吧？
挺近了，
挺近的。说完之后呢，我们一个投稿鱼友啊，之前给咱们投过稿的，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新的案件。
嗯，
为啥？他说这个案件里面的已经被正法的人跟我是实际接触，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徒弟。
哦，
啊，这么一个。那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案件啊。在26号，应该我没记错的话，26号就是没这个投稿人给我发来没几天，邓肯老师把这案件做了。
嗯，是很巧啊，
所以就邓肯老师对不起了啊，咱们就班门弄斧一下，也是一样的啊。南京女大学生李倩月的遇害案件，
嗯，
这么个事情。这个案件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它是2020年到2022年这个时间段里面，就是从案发到。结案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有一个细节我是一直没有办法忘记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她遇害之后呢，她的父母坚持2年不肯下葬。
哦，
你想一下，自己女儿的遗体在殡仪馆一放就是700多天。
对呀，
所以这父母到底在坚持的什么，她到底日日夜夜在等待的什么。事情从2020年的7月说起，当时就在咱们南京有一个叫李倩月的女孩，他本人呢是扬州人啊，扬州市宝应县人，2017年参加高考，考入了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文化旅游学院。
哦，
这个学校啊，我有至少10多个朋友在。但我是08届，我是08届。这个李倩月呢，他读的是空乘专业，学姐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很温柔，很懂事。
嗯，
李倩月也是勤工俭学啊，在学校期间呢，找了一个服装店做兼职。同学们也都夸他说温柔体贴的。
对，
当时他有一个男朋友叫红桥，这个红桥应该是从外形上看会比较
这个红桥
啊，这听完之后啊，你就会说这个狗东西啊。
哦，就和这个案件是有关的
主谋吧。
哦，
主谋这家伙呢，确实在外形上比较受女孩子喜欢。
嗯，
个子高1米9啊，长得帅，
嗯，
也结实。两人在地铁上认识的，很巧啊，南京地铁认识的。当时李倩月呢正在跟一个外国人交流，遇到了点麻烦，这个红桥就上去解围了。
嗯，
啊 ，hello 啊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啊，
啊，这就毕生所学，
哎，解围了。这种典型的英雄救美桥段嘛，李倩月又很年轻，一下子就对他产生好感了。那红桥呢也特别会包装自己，但这种包装我觉得在我看来非常的傻呆儿。
嗯，
他对李倩月说：“我是做保密工作。”
做些啥啥
保密工作，
这么个包子
海里的啊，这种意思啊。发的朋友圈也都是一些军事啊、科技啊相对高大上的内容，也正常。大学生虽然有很多军迷啊、军事迷啊、政治迷，但是像红桥这样把自己包装的这么完好无损的、严丝合缝的，可能不太多
啊。
并且他还要求李倩月说：“我们俩在一起，你千万不能让我的照片出现在网上。”
哦，这就是要保密嘛。
这个就像那个普京一样，
嗯，
普京他从年轻时候到他当上总统这个阶段，好像只有三五张照片有出现在，就有记录在案。
哦，就他这对象也是科格勃，
嗯，他就玩这一套啊，并且呢说聊天记录你随时要把它删掉。哇，咱们俩聊天记录要删掉，
聊完是聊一条删一条
啊。确实这种神神秘秘的做派啊，对涉世未深的女孩子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后来同居之后两人就在一起了嘛，同居之后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李倩月发现这个红桥根本就没有什么正经工作，整天是游手好闲的，而且这货啊控制欲特别强，
嗯，
不允许李倩月跟任何的异性来往，就连闺蜜送她一个小礼物，这个红桥都疑神疑鬼的，啊，是不是男生送你的呀？是哪人送你的呀？啊，是你闺蜜，我不相信，拆开给我看一下。
哦，
很恶心。
是，
更让李倩月受不了的是，她发现啊，你红桥，你她男朋友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她自己，就这个红桥自己，在外面还和一些女生暧昧不清。
万是不是双标狗？
双标狗啊！到了2020年7月初，两个人因此大吵了一架。李倩月呢，收拾了行李搬出去了，正式提出分手。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分手的决定竟然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其实更早的时候，在2020年2月到3月期间，红桥就已经多次提出要杀死李倩月，
就是威胁，
不是，他是计划。
我在计划
啊，他最初计划是把自己的女朋友李倩月带去泰国，然后把她淹死在海里面，然后到缅甸找一个荒郊野岭，泰国不是跟缅甸接壤吗，随便找个地方给埋了。那红桥这个人刚才也说的是军事迷，喜欢玩真人 CS， 参加过一些水弹枪俱乐部，他还建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名字就很中二，叫做人民军八军团第一特殊作战分队，
挺复杂这名字
啊。他在群里面自称为 boss， 给另外两个小跟班就叠起了一些代号。而这个李倩月呢，在群里面被简称为 F。
哦，
每次都跟他们说，哎，这个 F 我们要怎么杀死 F， 我们要怎么掩盖杀死 F 的这个痕迹啊。李倩月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其实变成了 F。
哎，
啊，红桥就告诉他的几个小跟班，以后我们这个群啊，进群是要经过考核的，其中有一个考核项目就是密谋杀死李倩月
啊，
你给我一版计划，我觉得你这个计划还不错，你进来。
哇，
就很变态了已经就。
哦，
2020年7月6号，红桥和他的两个小跟班叫张晨光、曹泽清，最终选定了在云南勐海县的一个普洱茶园里面作为作案地点。然后红桥呢就出钱让刚才说的那个小张、小曹两个人提前飞到了云南，还买了两把铁锹，在这个树林里面挖好了坑。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7月9号，李倩月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称是我是红桥的朋友，而说红桥呢现在人在西双版纳，想跟你道歉和好，邀请你过来旅游。
哦，就把他
骗过去，
喊过去。
哎，李倩月当时想着是，哎呦，确实我跟这个红桥啊两人感情这么久了，也许真的有挽回的机会。
哎呦，心软了
啊，答应了。他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在小区监控里面留下了一个最后的身影，背着单肩包独自一人前往了机场。
说去就去了，
哎，这一去就没回来呀。当时抵达云南的时候下了飞机，来接机的并不是红桥，而是两个陌生的男人，就是刚才说的小张和小曹，张晨光和曹泽清。他们用这个手机游戏和平精英的语音功能给李倩月指路，把他带到了勐海县郊外的一个小区里面。当时我就很好奇说，这和平精英 我也玩过啊，这手机游戏语音是怎么指路呢？我查了一些资料，说的是凶手可能利用游戏里面的指令，就里面有标记地点，有什么前方有敌人，什么什么往前走，还有指引的这种功能。就
这游戏没法开麦吗？
好像是可以开麦，
哦，
但是它里面本身有自带的一个语音，你按一个点。
哦，我知道我知道，
是吧，
标记一样。
嗯，它就会响。这个李倩月就误以为这些指引是自己男友红桥的安排，是为了见面然后做的一些
环节，是吧，
浪漫的，
对对对，设计，
就一步步走入陷阱啊。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是小张小曹，用手电筒的光把他引向了预先挖好的土坑旁边。据了解案情的人透露啊，现场的杀人指令是模仿美国军事电影《黑鹰坠落》里面的代号艾琳。然后这两个人用格斗技巧中的裸脚的手法，徒手扭断了李倩月的颈椎，把他的尸体就 推进了这个土坑，埋起来了。而与此同时，在南京啊，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才刚刚开始。李千月失联之后，洪桥第一时间啊，联系到李千月的父亲李慎。
啊，
你看这人啊，多他妈，哎呀，我都不好骂，他表现得特别急。说头天晚上呢，两个人就是我和你女儿李倩月因为一张照片的问题吵架了，这李倩月啊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哦，他意思他找不着，他人着急。
嗯，胆子还大，跟着这个李胜夫妇去报案，甚至带着李胜去手机店，说什么我们通过定位找人，说这种话当然肯定是不可能的啊，你又不是警方，手机店你就甭说里面有没有这技术了啊，有技术也不可能给你操作。
对啊，
更可恶的是，这人在与此同时还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李倩月拿着自己的50,000块钱跟别人跑了。据李胜，就是李倩月父亲回忆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能够心思缜密到这个程度，这不是心思缜密，是老奸巨猾，恶心。警方调查发现，李倩月去了云南之后呢，洪晓还特别淡定的暗示说啊，说啥？说李倩月可能是跟当地蛇头偷渡到缅甸去了，就是说这种奇怪的谣言啊。他当时甚至陪着李胜夫妇一起去云南找人。
哦，
就看着两个老人焦急无助的样子，他表现得非常体贴，哎呀，忙前忙后的啊，替他们俩操心。但是在警方的调查中啊，疑点是越来越多。为什么洪桥对搜寻工作表现得如此冷静，而且他的说辞总有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一直到了2020年的8月3号，就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月过去了，真相才大白。
嗯，
勐海县的警方啊，在南京抓获了洪桥、张晨光、曹泽金三个人。
哦，全抓，
全抓了。同一天，在勐海县城外的郊区的山林里面，警方找到了李千月被掩埋的尸体。知道女儿死讯的这一刻，李胜夫妇的世界都要崩塌了。但是他们做了一个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就是开头说的，
嗯，
不让女儿入土为安，把遗体放在殡仪馆里面，一放就是2年。
为啥呀？
因为他们在等待一个公道，等待法院公正的判决，等着这个洪桥和他的两个小弟受到应有的惩罚。
嗯，
在这2年里面呢，洪桥的父母曾经找过李胜夫妇，提出我给你100万，你把这个事和解了，说这种话。
哦，
希望他们能够出具谅解书，但是李胜夫妇坚决不同意啊。他说，就是李胜说啊，他是李千月的父亲，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我每个月就拿2-3千的工资，但是这钱我们不能要，我们要的就是杀人偿命。
是啊，女儿没了，
而且是这么残忍的没了，在我看来不仅是残忍，还很无脑，我觉得
是。
为了这个女儿的案件呢，李胜夫妇前前后后跑了9趟云南，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连亲姐啊拼凑的借来的钱也都用光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算是彻底摧毁了。到了2022年的7月7日，云南省西双版纳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洪桥死刑，另外两个同伙张晨光和曹泽清也是死刑，但是缓2年执行，死缓。法院认为洪桥是这个案犯的提起者、策划者和指挥者，那是最突出的主责。
对，
而他的认错悔罪态度非常差，主观的恶性很深，必须依法严惩。拿到判决书的那天，李胜夫妇特意去了女儿遇害的那片茶园，哭着红着眼眶，一字一句的把这个判决结果念给女儿听，也是这个时候他们才终于后面回到扬州，把女儿遗体安葬。经历了2年，整整2年，画上了句号。以上呢是我们案件本身的主体，接下来就是咱们投稿人给我描述的补充情节了。在这个所有案子的细节之外啊，投稿人叫做，我们喊他啥呢，喊他这个小池吧。小池给大家分享了一个特别的回忆吧，他曾经跟这个凶手门在一个圈子里面待过，而通过他的这个描述啊，我们能看清楚这几个凶手在案发前在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样子。这个小池本人啊，他也是南京军迷圈里面的老人了。2015年左右呢，他就在一家真人 4S 店里面结识了只有15、16岁的曹泽清。
啊，就那时候就认识。
对，也就是说，其实案发的时候曹泽清才20出头吧。
对，
这个孩子在圈子里面用的名字叫黄鬼，
黄色黄，鬼怪鬼。
对，15、16岁叫自己黄鬼。
嗯，
小池说呢，曹泽清这个人啊，特别不讨喜。 用他的原话是，就用咱们投稿人原话是啊，论长相初具人形，论头脑不太灵光。
哇，初具人形
啊，这么个情况。那其他的这些顾客也好啊，这些这个粉丝，不叫粉丝，就是军事迷啊，这些 fans 对吧，到俱乐部里面都是正常沟通，虚心请教，唯独这个曹泽星总是问一些让人特别不适的问题。
嗯，
他会盯着咱们投稿人问，你不是当过兵吗？你杀过人没有啊？你有没有跟我叶世宜啊？你有没有把人头扭断啊？
哎呦，
问这些问题，
问怪怪，
就有点那叫啥中二。但是你中二我觉得应该是相对二次元之类的各种啊，他问的都很残忍，你不觉得吗？
对啊，
他好像对这些问题毫不避讳。
是，而且有强烈的目的性，想知道这些事情啊。
更让人反感的是，这人特别没有边界感。小池说，我有一件叫 AORE 的上衣啊，这应该他们里面的一些专业名词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应该不便宜啊。曹德兴每次见到都要上手摸一摸，想要试着穿一穿，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啊，就要拿过来啊，每次都被小池阻止了。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他会突然啊插话进来，那随手摆弄别人的私人物品。其实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哥都觉得可能是这孩子家庭条件不太好，学习也不太行，来这个俱乐部呢找找存在感，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冒犯行为啊没有当回事儿。
对。
但变化发生在2016年的年底，当时小池偶然间回到俱乐部，惊讶的发现，哎，曹泽兴这个人已经坐在吧台里面了，穿着一身扎眼的这种装备啊，什么战术背心什么的，态度非常的傲慢，不再是那个跟在人后面问东问西的小孩子了，反倒是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嗯，
才一年，那时候俱乐部据说啊，他们的这个教练经常以虐新人取乐，所以大众点评上面也是差评如潮。
哦，
小池就推断啊，曹泽兴应该是辍学在这边打工，显然这个环境啊也助长了他的戾气。到了2017年，小池因为工作离开了南京，一直到2019年才回来。这一次他再见到曹泽兴的时候，说这人已经完全变样了，看起来非常社会。而这一次咱们小池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和曹泽兴一起出现在俱乐部里面的红桥和李千羽。
哦，
哎，就和这个事件的两个人就面对面了。
对，
小池对红桥的印象是奶油小生，反倒是这种印象，说这个人啊，他总是自称我从法外兵团回来，
法外兵团，
雇佣兵团，我是雇佣兵，你20岁20多雇佣兵，然后还这种感觉满载荣誉而归的这种感觉，但你外形上跟雇佣兵完全没
奶油小生吗？
对，就连一句最简单的法语帮助都不会说，也听不懂。而对李倩月呢，小池的印象是这小姑娘挺温柔挺好看的，她还半开玩笑的提过说，哎，怎么现在女孩子都喜欢这种男孩子呀，哎，别到时候受骗上当啊之类的说了两句。但谁也没想到这句玩笑话真的是一语成谶啊。小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呢，看见这个红桥穿着黑色的短袖迷彩裤，带着一些设备离开了场地，在他眼里面说不过是几个中二少年的日常活动。一直到一年后在新闻里面得知了他们被捕的消息，最后呢也是当年的一起玩的一个小伙伴，现在也是 B 站的 UP 主，叫什么名字我就不透露了，还是一个大 UP 呢。他的案发后呢选择了当兵入伍，而咱们小池也是彻底离开了那个圈子，开始新的生活。小池说，有时候我会想啊，说如果当时有人能认真的对待曹泽兴那些令人不安的提问，如果有人能够戳穿红桥可笑的谎言，如果那个俱乐部的环境不是那样去纵容暴力之气，这一切会不会不一样。他最后说呢，他写完这个投稿的时候，他想了一下，不成熟的孩子总是通过模仿来达到让自己成长的目的，或者想象自己变成了他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或者那种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真正让人成长的是认清自己的现实，并且选择那条属于自己的路。那投稿到此结束。
哎呦，
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整体的情况，以及咱们投稿人给我补充的他跟这个红桥也好，跟这个曹泽清也好接触的一些情况
啊。就他其实接触最多是那个小曹嘛。
对对 对, 对
啊，就他这个跟班。
对，他其实说自己跟这个小曹还有一小段的师徒缘分，跟着他在俱乐部里面学一些东西啊之类的，他就感觉这个人啊不太对劲，怪怪的。
咱们不是针对圈子，就说这三个人是不是有点、真是有点有样学样那种感觉、然后把自己给学进去了好像。
是，而且我查资料的时候显示啊，为什么这个虹桥能这么有恃无恐，然后做这些事情，他家里面应该是有一些军方的背景吧，可以这么说。所以他也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上很骄纵啊，从小到大应该是这么一个父母对他，对吧，还有爷爷奶奶对他就娇生惯养，
比较惯
啊、造成这么一个情况。唯独我觉得特别可惜的是李清月这个女生，她到死都怀揣着对男朋友的那份期许，以为是我是过来复合的，我是过来求好的，我是过来两个人能回到破镜重圆吧，对吧、所以没想到等待她的竟然是一堆中二的思维背后带来的死亡陷阱。哎，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你看一个人啊，他一旦有这种极端的情绪多次反复的出现，你就不要太纠结了，就远离就好了。
对，就心软了嘛，其实也就是那一念之间。
就很多时候我想的是，如果说我的一个朋友或者我的伴侣他对某种艺术追求有这种非常极端的情绪，我要怎么选择？其实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
嗯，
对吧，你看这种其实他的这种极端追求，他是对啊所谓的军事啊所谓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啊，什么特工啊之类的，这三个人还去偷过夜视仪什么东西的
啊，是
这东西不太好买的啊，这种官方用的不太好买、
对啊，
是偷过来的。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啊剥离掉表象的东西看本质，他不是对什么军事，他是对我要对画画，
嗯，
像梵高那种画画啊，我对他有抱有一种极端的情绪存在。那这种时候你怎么选择？我想我也不太好选择。
啊，
是
是，你这个人嘛，人和人的情感总是复杂的嘛。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虹桥这个人，就像邓肯老师说的，就是傻逼啊。
那就是一个大傻逼带俩小傻逼。
是的，是啊，真的是远离脑残，大家珍爱自己的时间和安全。
是，
哎，也是感谢咱们投稿人的稿子吧。
对对对，
嗯，那这篇稿子到这儿
，OK。好，今天我这边也是案件啊。那天老于说今天做案件，就给我下个指标，行吧，那我就找吧。
嗯，
找到一个我觉得还蛮凶的一个事情。
嗯，
跟你刚才讲这事情不一样，他这事情呢挺早了，要到2006年7月16号，
嗯，
那时候在咱们陕西汉阴县啊发生了一件全国上下的为之正经的一个惨案。
嗯，
案发地呢算是我们这个品类的常客了。
啊
道观。
道观，
对，是一座名为铁瓦殿的古老道观。
啊
它建于这个明朝啊，因为这个主殿的屋瓦都是由这个生铁铸成的，所以叫这个铁瓦殿。从远处看啊，这道观不像是一处清修的地方，反而有点像用这巨石围成的中世纪城堡啊，那种感觉。总之呢是挺有特色的。
嗯，
那这种地方嘛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宁静比较祥和的。
对，
但是那个时候就彻底被一件事情给打破了。
嗯，
7月16号呢，道观里面被发现有10条人命算是戛然而止。
我去，这么多。
对，而且发现死者里面有4位是道观里面的道士，其中6个人呢则是啊，因为这个道观比较有名嘛，慕名上山寻求这个心灵慰藉的，算是信徒也好或者是朝圣者也罢。最让咱们感觉恐惧的是这个道观的观主啊熊万成的死状。他呢双眼是被挖走了，而且心肝肺这些内脏啊直接被人掏出来
啊，
然后切片之后被下锅炒熟了。
哇，这是双瞳啊。
就炒熟完以后放到一个盘子里面。就搁那。在这个案发地的墙壁上，就道观里面，凶手也留下血淋淋的字迹，两个字，该杀。
我去。
啊，这整个场景就地狱会走了。
啊，
这可以说是性质极其恶劣的一起凶案了。
汉尼拔版的这个双瞳。
对，这太凶了啊。当地警方也算是倾巢出动了。这事情大发了，对吧？得赶紧揪出这个杀人凶手，
大案要案
啊！但其实找的过程呢，也不算特别困难吧？
嗯，
警方视线很快就聚焦到一位名叫邱新华的农民身上。
嗯
啊，这个人呢年近50，出生在陕西石泉县后柳镇一星村一个仅有八户人家的小村落里面
啊，
这真的巨小的村落。
是的，
邱家有两兄弟啊，这两兄弟呢性格可以说是云泥之别吧，完全不一样
啊。
哥哥邱兴富是老实巴交的，而我们说的这个邱兴华被这村民形容为啊奸诈狡猾
谋顽将士、
啊、据说呢他的童年啊，就这邱兴华啊、童年是比较惨的，父亲早逝，母亲被确诊为精神疾病、就每天就活在这自言自语和无名火气之中。
嗯，
这种家庭环境好像是为邱兴华日后这个暴行吧埋下伏笔。
是
根据他哥哥邱兴富回忆啊，这弟弟啊脾气是特别火爆，
嗯
啊，虽然不会轻易对外人发作，但一旦你发起火来，可以说是六亲不认，几乎要闹出人命。
我去，
成年之后的邱兴华呢，也是和你刚才说那畜生一样啊，不务正业，算是村里面的问题人物。任何违法犯罪事情啊，就是可能有点小偷小摸之类的，平日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人。
嗯，
即使之前有过这拘留的经历啊，也没有任何收敛。
嗯，
屡教不改。那在这邱兴华人生中呢，他最引以为傲的其实是他争取来的这么一段婚姻啊。
啊，结婚了
啊，他结婚了。他呢当时是看上了何家这姑娘，叫何染凤，两人情投意合了嘛。
嗯，
那这段感情其实是遭到何家的这个反对的。
那是，
对对，感觉这人不行嘛。
嗯，
可能当时这个何染凤有其他选择啊，这邱兴华挺牛逼，
嗯，
就带着何染凤啊逃婚了。
哦、
啊、就带着他跑了、
嗯、
虽然后面被这何家人抓回去了。
嗯，
这邱兴华更牛逼，他直接把这老丈人告上法庭了
啊，
最终是成功迎娶了这个心上人。这何染凤呢就是这位女性啊，
嗯嗯，
就被驱逐家门了啊，就意思就是你跟他你就别在家里面。
嗨，
那就这意思。这段所谓的胜利呢也成了邱兴华这个平时里面炫耀的资本、啊、
嗯，
但这人呢还有个毛病，就是咱们可能专辑里面也总说的，
嗯，
重男轻女。
哦，
那、啊、这思想特别重，在这老婆生了两个女儿之后就要求他你继续生，生到有儿子为止。
嘿，
随之而来就是罚款嘛，那时候、
嗯、
罚款和越来越拮据生活，他自己也没有工作，一家人可以说是不停的搬家啊，背井离乡的、
嗯、
从离开这个家乡到这个犯下我们刚才说这个算是滔天大罪吧，他已经搬了六次家了、嗯、啊，孩子们也交不起学费，一家人真的是日子不好过啊，
颠沛流离。
对，这邱兴华心里面呢算是不平衡的感觉就越来越强了。
那是，
就觉得自己日子不好过，这种人他不会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往自己身上去想的。
哦，你说就是那个邱兴华、
啊、对，就这个犯人吧、
嗯、
啊，他就觉得这是不是不公平之类的，
老天不公。
嗯，对，他的这个性格啊真正的崩塌始于2005年的下半年。
嗯，
那一年呢他承包的这个土方工程发生事故，
嗯，
赔了4000多块钱，2005年4000多块钱不少了，
嗯，
就相当于让他一年白忙了吧、
嗯、
收入也没了，他心态有点崩了，开始就坐立不安，没事就发火，然后抱怨这妻子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之类的。
嗨，
紧接着就可以说是他的偏执和猜疑啊彻底占据他这个恼人极小的大脑。
嗯，
他开始怀疑我这两个女儿，他一开始不是说你给我生出儿子为止吗，已经有两个女儿了。
嗯，
就开始质问老婆这两个女儿是不是亲生的，是不是我的。
这也是傻逼一个、
啊、他这理由啊，
嗯，
是啥啊，你别笑啊，
嗯，
说孩子走路姿势和我不像。
真傻逼
啊，是是吧，
嗯，
他就跟着自己老婆说了，等我有钱我第一件事就做亲子鉴定去。但你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对吗，我说他老婆那边啊、嗯、他妻子不管怎么解释，这两个女儿的身世啊成了这个傻逼心中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他越想越钻进去。
嗯，
到了2006年6月，邱兴华就听说了我们开头说这个铁瓦店的签很灵，
嗯，
就决定啊，我上山求个签，图个心安。
哦，他是这么跟这个铁瓦店接触上的。
他这目的很明确啊，一是问这儿子的运气，二是解开自己这两个女儿身世的心结。但是呢，这次求签之旅啊，可以说是不大顺利。 因为没有给道士钱啊，他得到了算是模棱两可的敷衍吧。这最困扰他女儿身世的问题啊，这道士根本没法回答。
那肯定
啊，对啊，这也正常嘛。这邱清华呢就带着不开心吧，下山了。途中呢就听一位算命先生说，说邱清华你之所以倒霉，是因为这个祖坟石碑摆错了位置，尤其是在铁瓦殿上面有两块刻着邱字的石碑。
哦、
啊，就可能是因为这个
啊。
这邱清华一听坏了，可能还真是，就带着老婆再次上山挪石碑了。
哦
啊，但因为这个举动呢，和道士也发生争吵了。道士肯定想着、你没事挪我们这东西干嘛呀？
就是
啊，虽然最终这件事情邱清华妥协了，但是他的妻子回忆啊，他清楚的看到之前我这老公这个神情就不对了。啊，看的自己都有点害怕。后面呢，这邱清华为了等据说看签很准的这个观主熊万成，我们开头也提过这个人啊，
对，
他们呢又在道观里面住了几天。熊万成回来之后呢，妻子只是跟着大伙看了一眼，但这微不足道的举动呢却引来了邱清华心中的这个怒火啊，他开始觉得妻子对这事儿是不是不上心啊，
他是这么想的
啊，他就又开始不断猜疑了，并且做出一些怪异的举动，最终他自己认定这妻子和熊万成有染，
这就是典型的精神病。
对，第二天早上他们这时候应该还在道观啊，这邱清华的情绪彻底失控，他也不看签了，直接就骂街，就骂妻子不要脸，已经钻进去了嘛、并且动手殴打他，带着满腔的怨气和扭曲的嫉妒，直接带着老婆下山了，一路上他还不断嚷嚷着要杀人。所有人以为只是这人嘛，人就是傻逼，然后加上暴躁是气话，但谁也没想到几天之后他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了，
付诸于行动了。
7月15日呢，邱清华带着一条花皮狗第三次踏上铁瓦殿，凌晨两点呢，带着这个斧头和弯刀啊，成了他所谓这个替天行道的工具，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啊，
残忍的收割了熟睡中的十条生命，
我去，
并且像我们开头讲的一样，以极其恐怖的方式对这个观主熊万成进行了所谓的惩罚。我们刚才也都讲了，很残忍。
对，
完成这一切之后呢，他迅速逃离，只为了最后再看一眼儿子。那在长达一个月的逃亡之中呢，他靠着这些野菜野果和晚上走山路躲避追捕。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逃亡期间呢，他没钱嘛，
对，
为了抢钱，竟然在湖北那边又砍伤了无辜的一家三口，导致其中的一个人死亡。
这种人真的是死有余辜啊，就应该就地正法，
就已经11条人命了
啊，
对，还有两个应该是受伤。
受伤。
当警方最终在8月19日晚上将这个畜生、这个恶魔擒获之后，这场血案终于是宣告落幕了。在审讯室里面呢，这个邱清华供词可以说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一会儿说自己呢是学水浒传里面英雄为民除害，一会儿呢又坚称这杀人动机是因为观主啊，也就是熊万成侮辱了自己的妻子。他甚至还扬言说，本来我想连我老婆也一起杀掉的，我是看我儿子的面子上才放一马。但无论他逻辑多么混乱，警方从他狡猾的这个逃脱行为中判断他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对，2007年底，这个恶魔呢是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判处死刑，立刻执行，整件事情就结束了啊，这个案件。
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波折呢，我以为是他已经是一个精神病人的状态了，陷入了这种幻想当中，一会儿是一二三，一会儿是 ABC 的，就是完全的颠三倒四的形象，没想到是他反倒是没有一个精神病的，
可能是纯是蠢吧，
太可怕的是这种情况。
对，他就有点偏执，然后
不叫有点，应该是纯偏执。
对对对，这有点可能是我的口癖啊，对不起，
纯偏执、
你有没有发现和你刚才说的这个案子
红桥很像？
红桥他这个控制欲很强，
对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会猜疑啊，那个红桥也是的、猜这个礼物不是你闺蜜买的啊、你是不是在外面
啊？对，
乱搞啥的。这个邱清华就更那个，
更夸张
啊！对，就是看到人就是你是不是和观主也是有问题，这俩女儿是不是都不是我的、 这太可怕，太偏执了，
太恐怖了。其实这种人，
我觉得官方说是精神上面没什么问题，但是他这个性格上面一定是有巨大问题
的。是的，是的。一开始我会以为是他在道观里面发生，我会不会是以为有些人他错信了一些玄学层面的东西，就觉得我替天行道啊，或者我修成正果呀，干嘛干嘛的。没想到是一个完全是。就是跟现实比较相结合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这道观里面人包括这些
倒了没了，
工作人员真是倒了没了。
真是无解啊。
是，那也是和你刚才说的一样嘛，希望咱们在生活中啊遇到这些感觉上有问题的人，
远离。
对，远离。
幸福者退让嘛。
对。
行，那正好接着你这个啊，我这边再来一个。这个呢是也是找到咱们品类的啊，香港的一个案件。算是香港官方第一次用水泥封门的这么一个案件。那这个凶宅呢，就是香港的丽景村乐景楼3016号宅。在1980年代，这里就曾经上演过一场惨绝人寰的情杀案，一案两命。名为梁雪诗和梁雪燕的两姐妹再次遇害。案件发生之后呢，也成为香港首例啊，刚才我说的因为闹鬼被官方永久封存，首次采取水泥封门措施的地方。
哦，
啊，1980年代的。
嗯，
据说啊，这个没有考证啊，据说这个不是两姐妹在里面被杀害了吗？她就是电影《僵尸》中猛鬼姐妹花的原型。
嗯，
啊，有这么个说法。
是，我也最近不是要做案件，我查资料嘛，
嗯，
很多这个港台那边电影啊，它原型都是真实的，
对对，都是案件
啊，
是
提取的灵感。
嗯，那我们先说说这个306号房间里面发生的到底有哪些诡谲离奇的传说吧，或者是可以说是都市传说。首先有一个夜半歌声和啜泣，这个是最普遍的，就在非常安静的万籁俱寂的深夜，尤其是临近案发时间的凌晨，邻居单位啊就会听到，就隔壁就能听到非常清晰的从这个3016传来的年轻女人的哭泣声。
嗯，
但这个哭声啊并不是持续不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时而凄厉时而压抑，仿佛在忍受极大的痛苦。有大胆的住户曾经试过，他不敢进门，贴着门听。但奇怪的是，但凡你把耳朵贴上去，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哦，就不发出动静，里面好像有人也能察觉到。
嗯，
就不哭了，
塌陷了，就你一观察他就塌陷。
啊，
薛定谔出来了，就反正就是你只要靠近贴上去听就没声音，但是你在你自己家听就是哭得可惨了。
对，
那第二个就是走廊的白影和黑影，不止一位邻居声称在光线昏暗的后楼梯或者走廊，我总能看到一个快速闪过的女性身影，但是描述各有不同，有的时候呢一身素白身影模糊，有的时候呢一团浓稠的黑影轮廓与人无异，但是共同点是但凡你定睛去看也是空无一物。又是一个塌陷态啊。第三个呢就是莫名其妙的高跟鞋声啊，就是另外一个毛骨悚然的细节啊，说是在无人的这个走廊里面会传来咯哒咯哒咯哒的这个清脆的高跟鞋声，不急不慢，仿佛有人啊来回徘徊，而且这个声音呢总在这个3016门口响起，并且最终消失在3016。那有玄学的爱好者推断说，或许就是这个案发中啊，就是案件里面遇害的姐姐梁雪诗归家的执念，因为她生前比较喜欢穿高跟鞋。其实刚才说的这三个在咱们灵异品类里面也算常见。
对，
但是啊，在3016被封死前，有过不信邪的新住户搬进去，搬入之后也是怪事不断，家中的物品啊，在没有人移动的情况下变换位置，夜里面听见厨房或者厕所传来的滴水声，检查之后发现呢，这龙头都是关紧的。
嗯，
也有人反映说，我睡梦中有强烈的窒息感，就好像被人掐住喉咙一样，那醒来之后就看见床边有一个模糊的人形影子。所有的这些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最终的导向都是同一结果，就是住户在入住极短时间之后，以各种理由向房屋署申请紧急调迁。他们搬家的时候呢，眼神中就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惊恐，就是对其他的围观的人说，这边不干净，是有东西不想让我们住在这儿，
对，
闹鬼。也许就是介于无法平息的居民的恐惧以及源源不断的灵异报告，房屋署最终做出了那个在当年放在当年看非常骇人听闻的一个决定，用水泥将凶宅及毗邻受影响的单位的大门和窗户彻底永久的封死。
哦，是，
这并非简单的上锁啊，就是用砖头和混凝土把这个建筑从活体中剥离了，就给抹上去了，像墙一样。这里有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就你从这边路过，你绝对不会说这边有房子，
有个东西，有个对对对，
有个门，没门，你看不出来，就感觉好像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走廊，
是
颜色都跟旁边一样的。那这一举动本身就为这个3016它有的这种灵异气氛蒙上了更加诡异的色彩。那即便是墙体已经封死了，据说在每年的农历7月15和死者的忌日前后，都会有一些知情者或者是心怀怜悯的居民在这个冰冷的水泥墙前面放着鲜花水果，甚至去点燃蜡烛。哎，试图他们可能抢的就是去安抚逝者的这种不安，灵魂的不安。
对，
那到底这里发生什么样的惨绝人寰的案件，能让这些人即便是把墙都给封上了，都封成一堵墙了，他还要过来祭拜呢？那我们回到1984年。
哎呦，更早了。
对，1984年的5月，刚才也说了，这里遇害的是一对无辜的姐妹，姐姐叫梁雪诗，妹妹叫梁雪叶。凶手这个人叫叶少文，他与姐姐梁雪诗呢是同学，后面发展成了情侣。叶少文，你看这个人啊，他也是一样极强的占有欲，性格非常的暴躁。他怀疑这个梁雪诗跟其他男人有染，将那个无辜的男性殴打致重伤，所以他是也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啊。
对，
他因为这个事情被就是他的这个警队开除了。
哎呦，还是
警察
啊，
还是警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应该是导火索吧，他其实本身有些纪律问题，平时在警队里面没少跟人斗殴，
是小毛病不少
啊，殴打犯人，刑讯逼供，殴打同事，顶撞上级，跟上级打在一起，
火
啊，各种问题，最后被这个事情为导火索。人家就是平民百姓，你因为你自己的问题，加上你警察肯定是训练有素嘛，你把人给打成重伤了，你肯定给开了呀。
对，
那这对姐妹花里面的妹妹梁雪燕和母亲杨慧群其实早就看清楚了叶少文的这个本质，极力反对姐姐和他 这段恋人关系。那转折发生在梁父去世的时候，叶少文当时帮忙处理了后事，借此机会竟然住进了梁家。
哦，缺个有点像缺个顶梁柱，我来帮你们照顾一下之类的。
对对，他本来就我搬进来方便这几天，就对吧，帮你们抬点东西干嘛干嘛的。
嗯，
没想到人不走了。
哎，
在这同居期间，这个叶少文和梁雪燕也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吵到最后梁雪燕不是他女朋友啊，是他小姨子。
对，
当然没结婚啊，
就是妹妹嘛。
对，妹妹，他一拳把梁雪燕的牙齿打飞了。擦，这一暴行就导致了他被这个梁母，就是杨慧群，坚决的赶出家门了。
对，
赶出去之后呢，这人也是陷入泥沼间了啊，也是开始不想好事情了。案发前几日，梁母接到了叶少文的电话，称这个梁雪诗疾病入院，梁母就带着小女儿赶到医院，但是不见人影，得知受骗了。回家后呢，据一些说法啊，这个是因为什么说据一些说法是梁母后面的证词有所变化，她看到的是梁雪诗她大女儿上身赤裸，被捆绑在椅子上面，嘴巴被东西塞住了。这个场景就成了压垮他们梁家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案发当日，84年5月8号，叶少文长时间跪在这个梁家门外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复合。
可不能
啊，场面是一度混乱到急需要警方来当场调解。警方当场认为这就是民事纠纷啊，就感情纠纷嘛，就劝了之后就离开了。民事纠纷你们自己调解去，我们没办法出手。
对，
谁料想这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平静。警方离开之后可以说是杀机骤起，叶少文是身持利器折返回了梁家，首先挟持住了梁母。此时原本在房间里面的妹妹梁雪燕听到动静之后，出于保护家人的本能，她冲上去试图去解救母亲。丧心病狂的叶少文直接挥刀刺向她的喉咙，一刀是又深又狠，几乎将她的颈部完全斩断，当场就死了。那几乎同时外出的姐姐梁雪诗返回家中，目睹了这地狱般的场景，妹妹头要被砍掉了， 几乎被砍掉了、
啊、
母亲在叶绍文的怀里面被挟持着，杀红眼的叶绍文转而就扑向了他，朝他胸部和颈部连刺多刀，两条年轻的生命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以最惨烈的方式就这么过去了。那整个3016瞬间成了血海，当时两母估计也是要救女儿，被这个叶绍文刺成重伤。后面有邻居回忆说，凶手逃离的时候，他们看到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从这个3016门口一直到走廊。
哎，
当然最后啊，这个叶绍文是被捕了，经审判呢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啊，这是香港里面的法律。
嗯，
那这个事情呢也就截止到此了。
哈，这三件事儿这真有点，
是就他有共性，他有共性、
啊、
这个凶手啊都是那种性格极端控制欲很强的这种，
对，
这种方式，
警钟长鸣吧。
虽然那个刚才的这个道士的这个事件和我们最早虹桥就是李千月的这个案件里面没说啊，但我觉得这种人他们还有一个共性，可能是相对就你不接触的人是不知道的，
嗯，
他们能很快的认错。
哦，
他们的这个情绪啊，你不像咱们啊，比方说我跟我老婆吵架，或者你跟你女朋友吵架，可能当时在气头上也碍于面子，那一时半会儿那也拉不下脸来道歉，
嗯，
对啊，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好说是到底是谁的问题，
对对对，
如果是自己错的可能能啊，就也不太好道歉，然后就可能过一会儿啊，或者是等到晚上了你炒个菜做个饭啊，对不起啊老婆，
是
正常吧，
这人情绪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人我觉得是他能前一刻还啊发狠呢，下一刻就立刻跪下来痛哭流涕。
我觉得他这个不管是发狠还是这个痛哭流涕道歉、
嗯、
都是他们的一个手段吧。
对对对对对、啊、哎呀，这好像也是一个特征吧。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人。
我吗、
啊、不是不是、啊、我说情绪转变很快
啊，
这种我身边还真有。以后咱们养生里面我跟你聊一下、
啊、
我一朋友特别牛逼
啊。行行，
但是他人家是正常人啊，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是吗？
嗨。也是大家也是有一个小特征吧，
对对对对，还是刚才讲的警钟长鸣啊。
对，后面我也会找咱们的帽子鱼友聊一聊这种情况是不是一个常见的共性吧。
啊、
嗯、行，那这个案子到这儿。
行，那今天最后一个也是案子啊，
嗯，
但这是咱们投稿人和你刚才一样啊，就是投稿人投过来的，
嗯，
B 站的鱼友叫他小影吧。
好，
他说自己呢是北京人，事情也是30几年前左右的。
嗯，
当时他的妈妈呢是北京首钢医院里面的一名护士
啊，
啊，因为能力呢比较出众，所以经常需要带这个实习的学生。
嗯，
是在这个急诊那边工作的啊。有一次呢，就是急诊接到电话说需要立即出诊。
嗯，
啊，地点是在这个丰台区某处的平房区域。啊、由于这个咱们投稿人小影是听妈妈口述回忆的，
嗯，
而且是妈妈的这名学生跟妈妈讲述的。
哦，学生发生的。
对，所以这具体地址呢也不是特别清楚。
嗯，
不清楚也没关系啊，清楚我们也不会放出来。
啊、是，
对吧？当时咱们投稿人妈妈的一个学生，哎，比较年轻的一位姑娘，就随着这救护车出诊了。
嗯，
啊，正值深夜嘛，这救护车行驶到该地点周围啊，就发现这四周是一片漆黑，连个路灯都没有。
嗯，
只有这个救护车灯光闪着。这车上医护人员觉得也挺奇怪的。当时那通电话里面，对方描述的很模糊，就说要立即出诊。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呢，也没见到有人出来，啊，就是算是对接吧，或者迎上来。
嗯，
夜幕下面就很安静，不像有人地方
啊。
因为是平房区呢，路比较窄，所以车会开得比较慢，有的地方呢还需要人啊下车步行前往。
嗯，
紧接着一个很突然事情就发生了啊。这妈妈学生当然就说啊，这车灯旁边地方是一片漆黑的嘛，
嗯，
冷不丁就冲出来一个男人，给这车上这些人吓一跳。
是，
但奇怪的是，大家看到这男人手上正拎着一柄长柄锤。
哦，
二话不说直接往救护车的车前窗砸过去
啊。
对，好在是这车窗材质比较坚硬，没有被砸破。
嗯，
那这个男人这种举动啊，可以说是吓坏了，这车上人都吓坏了。
是，嗯，
大家还在愣神的时候，这人又咕弄着啊，嘴里像不知道念着什么一样，就往胡同外跑出去了。
嗯，
但妈妈的学生注意到啊，这个男人的锤头上面啊，就那长柄锤上面锤头处沾着鲜血。
哦，
车窗上刚被这锤子敲过的地方也有红色的痕迹，那就是锤头上留下来的。
是
因为司机也不知道具体地址是哪间房，没有一家亮着灯作为指引的，这路也很窄，但是尽管害怕吧，那出于医护人员职业素养，这个没办法啊。这妈妈的学生呢还是硬着头皮说我来吧，
是吧，
拎着急救箱下车就往前探路了。
嗯，
再往胡同深处走去，在后面这救护车灯的这个照射之下吧，姑娘就看到前面一户人家的门栏上面趴着一个人。
门栏上趴着
啊，这可能就是地上吧。
啊，
这人的身体有一半是探在门外面的。这妈妈学生赶紧就上前去查看啊，发现这人啊已经走了。血迹呢在他身后延展开来。看样子是一直拖着这个濒死的身体爬到门前面的。这咱们投稿人妈妈的学生就进屋查看了，说那天晚上啊，加上外面那具尸体，一共发现了六具尸体。
哇，又是这么多。
对，其中还有包括一个小孩子。
好残忍。
就车上人包括这个前去查看学生嘛，都联想到刚才那个男的了。
对对，
对，
拿锤子的那个。
对啊，你回想起来他发疯了一样啊，
嗯，
精神好像不太正常啊，应该就是他干的。
是。
但最离奇的点在于，经过后面应该是就喊帽子来了嘛，经过粗略的查看，这些尸体的致命伤啊都是用利器进行劈砍和捅刺造成的，失血过多。
哦，不是那个锤子。
哎，不是钝器所伤。那天晚上呢，这医护人员也就回到医院了，这妈妈学生可以说是吓坏了。对吧，这谁见过这种场景啊。
是。
但是尽管如此呢，他还是很好的完成出诊的工作流程，后面也就是他向大家讲述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案子呢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咱们投稿人是说反正第二天呢也没听到有任何通报啥的。这所有的场景描述啊都是通过这个学生讲述的。以及车上的这些人员。
是。
对。
那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可能是那个凶手他怀揣利刃行凶之后丢了那个利器，然后又拿着这个锤子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伤人行为而逃窜出去的。我觉得是这种柯南合理化，我是这么合理化的。
那锤子上也有血
啊？对，就是用先用利器把人嘎了之后再去锤两下子发泄一下这种感觉。
哦，
我是这么去猜测的。
这是纯有病，这是
啊，就很危险的一个行为。而且你关键是我很难去理解六个人，你一口气杀了六个人，
这可能是一家子嘛。
对，你周围邻居都没听到这声音吗？没有人报警啊。这个就我觉得是疑点。那个正常来说你杀第一个人的时候啊喊起来了快报警啊什么的，对吧，你这六个人好像就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没法分析嘛。
对对，
他只有场景也包括官方他也没有，
对，官方没有义务给你通报这事情。
对对对，他没有通报这事情，
啊，
这所有细节包括这个就我们假定为这个拿锤子的是凶手，他和这户的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对 对, 对，
只能说这个场景里医护人员岁数也不大，对吧，
是
进去看看那吓坏了。
是。正好借着这个事情我多一句嘴啊，最近接了一个稿子，但这稿子按照排队的话至少得明年春天才能讲到。那这稿子里面最后投稿人是也是个急诊医生。急诊医生他的意思是，如果说我们平时啊有一些就这个生病啊干嘛的，尽可能去看门诊。急诊跟门诊是两个部门嘛。
对。
当然呢急诊很多问题他也能治，但你千万不要因为晚上可能某些医院他急诊人不太多，你就跑去急诊医生那边看病。因为急诊医生他处理的是一些紧急的情况，如果你这边时候去看病的话，可能占用了这部分医疗资源，导致一些急诊病人就真的因为这一小段时间出大问题。给了这么一个说法。
但晚上门诊也不开吧？
晚上门诊不开
啊？对啊，
白天想办法去看门诊。
哦，
他意思是还会有一部分人他门诊挂不上，他干嘛？他晚上就挂急诊看病。
就是可能也是就是个感冒发烧啥的。
对对对对，就常见病。这个其实他说就是说，万一当天有一些这种突发事件啥的，我在这儿给你看了，那边耽误了，甚至是几秒钟，可能就会有大问题。借着节目说这么一句，正好你这个医生院的事情，
对对对，
说出来了。
行，以后注意。 那主要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也没试过。
我也是第一次 get 到这种事情。
我好像唯一一次急诊也就是口罩时期，那时候给我吓坏了。
啊，
晚上去的急诊，或排的这边两三百个人。
啊，那时候肯定是。
对对对，我应该是晚上十一点去的，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才看上，才结束。
我
去。啊，那确实我也没办法，那给我吓坏了，我就得去一下急诊了。
是是是，那就应该的。
对，
行，那经验差不多了啊。比如案件期呢，咱们做的并不多啊，有很多有同学有意思在下面说案件太卷了，你们说回灵异吧。
确实，我们这真是班门弄斧。
是，主要是什么呢？你看，咱们是有亲历人投稿，这是最直观的。
对，
我们最喜欢就是有亲历人投稿用。第二就是投稿里面，它就是那个案件，然后里面有一些未曾被发掘、未曾揭晓的一些事件。
嗯，
最主要是里面可能会包含一些灵异事件，咱们也说一说，大家不用担心啊。案件并不是我们的主流东西。
对对对。
那行，那这期到这儿，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一些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2克放您投1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